一位老伯坐在路边，似乎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，一直眉头紧皱，正巧被路过的佛陀看见，佛陀便走过去问道：施主有什么烦恼吗？
哎，不瞒大师，我现在烦恼极了，我家母牛刚刚生了一头小牛，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前几天母牛带着小牛出去吃草，小牛走失了，母牛担心小牛已经连续好几天不吃不喝了，我找遍了整个山坡也没看见小牛的踪影，真是活活急煞人呐。
哎，老伯唉声叹气地诉说道。佛陀听后宽慰老伯道：你大可不必为此事烦恼。老伯却认为佛陀不够理解他，十分不高兴地说：
你是出家人，六根清净，不会理解我们普通人的烦恼。
看来你心里惦念的东西很多了。佛陀问道：
那当然了，我们凡夫俗子谁没点牵挂呢？除了牛以外，我担心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我家老老少少十几口人，庄稼的收成却一年不如一年，今年说不定连肚子都吃不饱喽。
似乎你的烦恼很多呀，其实不过是一头牛、一片地、一个家而已，而我却要担心普天之下的所有家庭，跟做普天之下众生的心灵。我每天都要烦恼怎样才能让天下苍生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。你说是你的烦恼多还是我的烦恼多呢？老伯听完佛陀这一番话后幡然醒悟，顿时觉得自己那点烦恼不算什么。这时佛陀又说：虽然我的烦恼很多，但是我却从来不觉得这是烦恼，因为我的胸怀能够容纳天下，天下也能将我容纳。有和无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区别，而你却过分在意无，忽略了有，所以你才感到苦恼不堪。佛陀的指点使老伯的内心明朗起来，烦闷也随之消失，于是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。星云大师认为，人之所以不快乐，是因为有的对苦乐太计较，被苦乐所牵制；有的对荣辱太计较，被荣辱所牵制；有的对得失太计较，被得失所牵制。人生的不如意随处可见，也正是这些不如意的存在，才能映衬出所拥有的幸福和美好是多么重要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不是追求圆满，而是用平和的心态面对不圆满。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中，一味的接受别人的好恶是无知的表现。星云大师。经常听到人们抱怨，活着真累。既然活着这么累，为什么还要选择活着呢？这就在于，累的真正原因不是生活本身，而是没有摆正思想，将自己置身在了一个累的环境中，也就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中。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对自己而言是一种负累。每当你决定做一件事情时，都会考虑别人对你怎么看。这样一来，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就会变得复杂。举个例子来说，你认为自己穿这件衣服很漂亮，但是身边有人说另一件更适合你，于是你违心地选择了另一件。这时穿衣服不再是为了自己开心，而是为了给别人看。星云大师曾说，一味地接受别人的好恶是无知的表现。一对父子牵着一匹老马去赶集， 走在途中，儿子有些累了，父亲便让儿子骑在马上，而自己牵着马走在前面。经过稻田时，几个农夫正在田间劳作，看到此景后说，这儿子太不孝顺了，自己坐在马上，让父亲给他牵马。儿子听到后，认为农夫说得很对，感到十分羞愧，连忙跳下马，让父亲骑在了马上。没走多久，便到了一个村口。村口有几个妇女在坐着聊天，见到儿子牵着马走过来，低声议论起来。这个当父亲的竟然自己骑马，让那么小的儿子帮自己牵马。父亲听后顿时觉得很没面子，于是连忙跳下马，与儿子一起牵着马走。这时坐在街边乞讨的叫花子看到了，笑着说，嘿，这俩爷们儿真傻，有马不骑偏要走路。父子俩一听，便一起坐到马上。快要进城时，看到一位老人，老人看着他们唏嘘道，
哎呦，这俩父子太不人道了，那匹马已经那么老了，还要让他驮着两个人。
听到此话的父子俩相继从马上跳下来，却发现这一路走来，无论他们谁骑在马上，或者骑不骑马，都会引来他人的议论，似乎怎样都不对。父子二人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生起闷气来，怎样才能既不遭人议论，又能进城赶集呢？其实别人的议论和这对父子能否进城并没有直接关系，甚至是完全没有关系，可是这父子俩偏偏将二者联系到一起。这看似是个笑话，却反映了现实中有太多人的心态，那就是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。活着是为了什么？这一生到底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别人怎么看自己？当我们认真的这样问过自己后，就能够知道自己是否因为太在乎别人的看法而失去了自己的个性，迷失了自我。一日，一名叫做释然的小沙弥正在园中为花除草，他的师父清水禅师走了过来问他，释然，你爱色吗？释然听到师父这样问，吓得手中的水壶险些掉在地上，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师父的问题，因为世间万物包含色的事物太多了，脸色、美色、菜色、景色，任何一件食物都有属于自己的颜色。如果直接回答不爱，师父会不会认为自己回答的就是美色，继而认为自己六根未净呢？思来想去之后，释然颤抖着声音回答，不爱。清水禅师虽然站在一旁，但是释然内心的想法他已经猜到了十有八九。他继续问，
你确定在你回答之前已经想好了吗？当你真正面对考验的时候，你是否还能如此肯定的回答呢？
这次释然底气十足的回答，
当然能。
清水禅师听后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微笑着看着释然。释然感到有些奇怪，于是反问道，
师父，那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？
得到师父的许可后，释然问道，
那您爱美色吗？当您面对美色的诱惑时，您能坦然面对吗？
清水禅师听后哈哈大笑说，
哈哈哈哈，我猜你一定会这样问我的。在我看来，再美的美色也不过是经过美丽修饰后的皮囊而已。我爱与不爱没有什么区别。只要自己在面对时能够不为所动，又何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呢？
只要内心的信念足够坚定，又何必在意他人的看法呢？ 不管世人怎样回答，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评价，有褒有贬。与其被别人的议论所困扰，不如像禅师一样，明确自己内心的想法，不去在意他人的眼光。星云大师认为，自己就是自己，即使在这世界上有几十亿人口，你还是你自己。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你就不再是你，而是他人眼光和议论的傀儡，这会让你活得更累更痛苦。因此走自己的路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，做一个忠于自己的人。逆境让人更冷静，更容易看清自己的路。人要知道自己，才能改掉缺点，发挥自己的长处。星云大师，当一个人在蹒跚学步的状态时，跌倒是必不可少的过程，而这不过是漫长人生的一个缩影。事实上，人的一生都处在蹒跚学步中，总会遇到挫折致使自己跌倒。有人说，如果跌倒了，不要急着爬起来，看一看周围有什么对自己有用的东西，捡起来后再站起来。处在顺境的时间久了，人往往容易迷失自己的方向。星云大师认为，偶尔经历一下逆境，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路。首先，在逆境中可以摸索出失败的原因，总结经验和教训，为自己积累经验。就像是初学轮滑时，我们无法掌握其中的要领，经常会掌握不好平衡而摔倒在地。第一次摔倒，我们摸索到在摔倒前降低身体的重心，可以减轻疼痛感。第二次，我们知道要尽量向前摔，这样不会撞到头部。渐渐的，我们会从摔倒中得出经验，总结出双脚成八字形，双膝弯曲，更容易保持平衡。就这样，在不停的摔倒中掌握轮滑的技巧，直到如履平地。同时，当人身处逆境时，更容易锻炼自己的意志力。那些事业有成的人，大多都有遭遇困境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越挫越勇，一次次跌倒，一次次爬起来，直到成功。1854年年初，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师17000人在湘潭会师，准备声讨太平天国。大部队从西边进攻太平军，没想到遭遇了太平军的猛将石达开，连连战败。这令曾国藩十分气愤，竟要投江自杀，结果被属下救了上来。自尽不成，曾国藩只好想办法取胜。经过一番精心的布局，在后来的几场战争中，曾国藩取得了胜利，收复了许多失地。接着，湘军兵分三路向东进攻，突破了田家镇防线，却未料到被太平军阻截，长江湘军水师接连败退。曾国藩率领残余部队退至九江以西的关牌家，被太平军围困。走投无路的曾国藩第二次跳江自杀，再次被属下救起，最后退守南昌。这时朝廷派人来催报战况，曾国藩无奈之下如实禀报，希望朝廷能够派人支援。他在信里这样写道：臣屡战屡败，有愧圣恩。他的同僚周中华看后觉得不妥，于是在屡战屡败四个字后面又加了四个字，屡败屡战。同样四个字颠倒了一下顺序，意思却从败将变为了英雄，可谓是天壤之别。曾国藩反复看了几遍这四个字，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，笑着对周中华说：
哈哈哈，中华果然是个奇才，同样的字你却能表达出不同的意思，果真是一字千金呐。
周中华听后淡淡一笑说： 中华只是游戏文字，不值一提。恩师学究天人，只是事关战事，心不在此。其实百战艰难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恩师应将屡败屡战作为座右铭，这样就能够逢凶化吉，转败为胜啊。曾国藩听后认为周中华说得很有道理，于是按照周中华的意思将奏折拟好，由此一来，靖港之战就成了屡败中的一场小败，而湘潭大捷则变成了他苦心经营的成果。当时在朝廷和太平军的作战中屡吃败仗，像这样的胜仗很少。皇上看到奏折十分高兴，立即将湖南境内巡抚以下的所有官员调去支援曾国藩。最后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大获全胜，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从那以后，曾国藩在战争中再也不会轻言放弃，一定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其次，在逆境中更容易体会到人情冷暖。俗话说，患难见真情。有的朋友只在我们顺利时和我们关系密切，一旦我们遇到了逆境，他们便扬长而去。而有的朋友平时很少往来，但是在我们身处逆境时给予我们安慰和帮助。是否是真心的朋友，在逆境中才能够看出来。最后，逆境是获得成功的台阶，人们常说失败乃成功之母。苏秦未得到功名时回家，家人都不予理睬，使苏秦心中很是不快，只好把一腔怨气化为力气，拼命读书。在得到太公荫福后，更是用心钻研，最终获配六国相印。所以即便是身处逆境，也不要因此而气馁。星云大师鼓励所有身处逆境的人，要在跌倒后勇敢地站起来，这样才能看到成功向我们招手。放眼当下，处处充满爱的真谛。佛教认为，不管学哪个法门，把握当下就是实修，时时刻刻的在当下保持正念，就是最有智慧的人。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完美，但有不少人却周而复始地犯着同一个错误，那就是不懂得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总认为没有得到的才是最好的。星云大师认为，最珍贵的是当下，珍惜拥有的一切，利用拥有的一切，发挥拥有的一切，才能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淋漓尽致的挥洒。活在当下，抓住眼前人与身边事，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，只要尽力过好今天，明天也就不至于太艰难。星云大师，星云大师曾说，人生苦短，要好好把握当下。佛教提出活在当下这个概念，就是想要告诉世人，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面不要想着其他事情，只是专注于当下这一件事情，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，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握生命。然而现实生活中，总有一些人忽略了当下，把精力完全放在了不可预知的未来里，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做无谓的想象和担心。因此，喜悦被一些由心所生的烦恼束缚住了。在一座古老的寺庙中，一个小和尚每天天一亮就拿起扫帚扫院子中的落叶，他认为这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，尤其是秋冬之际。每次风起之后，都是满院子的落叶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将院子打扫干净。于是，小和尚总是一边扫落叶，一边想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轻松一些。这时，老和尚给他出主意说，下次你再扫之前，用力的摇树， 把树上的叶子都摇下来，这样第二天就没有落叶了。小和尚认为老和尚说得很对，于是在扫之前用力地摇树，然后把落叶全部扫干净。那一整天他都十分开心，因为第二天他不用再扫落叶了。然而第二天小和尚起床后发现院子里还和往常一样落满了树叶。小和尚找到老和尚，希望老和尚能给他一个解释。老和尚笑着说，
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你今天怎么努力，明天还是会有树叶落下来。
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不可预知的，如果习惯于被一些没来由的念头打断，又怎么能够体会当下正拥有的快乐呢？如果在吃饭的时候想着吃完饭去哪里玩，就忽略了菜肴的美味；如果在看电视时想着明天的工作，就会忽略了电视的内容，从而达不到放松神经的效果。智慧的人生应该是在能够把握的时光里努力抓住能抓住的一切，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，不让今天留下遗憾，因为明天又会是另外一番景象。